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和加强练功的收获，作者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19日。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开始背法。虽然我是得法很早的老弟子，可是近几年我在修炼上不精进，停滞不前。从去年疫情居家开始，我的求安一心越来越重，不能保证做到每天学法练功，有时发正念也会错过，讲真相的事情做得也少。我知道不能这样继续下去。我们这里有两位同修，每天早晨很早起来读一讲法，还背一段转法轮。我以前也试过背法，可没背几页就放弃了，觉得太难。这次受到同修的启发，我想每天背一段我还是能背得下来的，就开始背法。我背得很慢，开始是每天一段，后来每天一页，从三月初到现在刚刚背完了第一讲，现在正背第二讲。虽然只背完了一讲，但是我收获很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，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，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，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，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。在背到这里时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的顿悟，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吃苦是让修炼人高兴的事，是好事。吃苦是我们提高升华过程中的一部分。我读了很多遍的转法轮，以为自己理解了修炼要吃苦，但是真的吃苦时心里是不情愿不高兴的。原来以前我只是理解了文字表面的意思，这次背法才明白了真正的法理，也对师父在红吟中讲的吃苦当成乐有了更好的理解。我感到有一部分的我从人那边转到了修炼者这边。背法还让我向内找变得容易了。几个星期前，我去很远的城市拿大纪元报纸，回来时顺路给一位同修在他家附近订好的地方放了几份，他要放到商店去。等我到了下一个放报点时，同修发来了短信，告诉我那几份报纸被风吹得散落一地，请我下次把报纸放在一个塑料袋里。同修语气很客气，但我觉得自己受了批评，第一念是抗拒和不高兴。当然我有缓冲余地，不会跟同修直接闹矛盾。我给同修回了客气的短信，说下次把报纸放在塑料袋里，可是心里是不高兴的。但是很快我就知道自己错了。我想如果我和同修互换一下，我去拿报纸时 看到报纸散落一地，我会很不高兴的。同修已经很客气了，他不是华人，没有受党文化影响，总是对人和善有礼貌，我还抗拒和不高兴。而且媒体同修把大纪元办得这么好，在讲真相救人上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，每一份报纸都很珍贵，我却在运送报纸时不认真不负责，我的确错了。第二天集体练功后，我主动去向同修道歉，保证下次改进。过后我又进一步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当时的第一念是不正的，不符合法的。我当时却没有意识到，没有马上排斥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，说明我还没有完全达到法的要求，还需要继续修炼提高。背法还让我在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上有了初步的突破。我一直没有处理好和家里老人的关系，我有一个观念，认为家里应该是一个我可以放松休息的安全港湾。因为小时候父母总是吵架，我对家里有人吵架非常反感。在开始背法后不久，有一天我和一位亲戚通电话，谈到我的这个观念，认为自己的这个观念是对的，向他抱怨老人，因为老人有时让我在家里感到紧张不安，没有家的放松安全感。就在第二天，我回想了头一天的电话，有点不能确定自己说的那些话是否真的对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一段法出现在我脑子里。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这是转法轮第九讲中的一段法，我还没有背到第九讲，师父就把后面的法理展现给我了。我马上明白了，在人这儿的几十年，跟我们真正生命的漫长相比，只是短短的几日。我为什么要执着小住几日的旅店呢？我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的心和身体都变大了，而困扰我多年的难题在我眼前变得很小。过去是他比我大，困扰我，让我挣扎其中，现在他很小，不能困住我了。那一刻我身心轻松，好像能不费力就跳起来很高。明白了这个法理成了一个突破口，我逐渐地能够承认自己在对待老人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错的，因为我一直是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对错，考虑问题的基点是在人这儿。我以前不承认自己有错，前一天和亲戚通电话时还不认为自己有错，认为我已经忍了，但其实那都是强忍，表面的忍，心里难过生气，根本没有做到修炼人的忍。而且我这些年积攒了对老人很强的怨恨心，一直认为错的是他，对的是我，和大法的法理是相反的。有了这个突破之后，在我准备要写这次交流稿件，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师父又给我展现了更多的法理。我还没有背到第四讲，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一段法。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，他帮你往下消，你不干，和人家干起来了，没消成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就是说的我吗？只是我这里是家里老人，不是配偶。我读过那么多遍的转法轮，这段法读过很多次，师父讲的那么明白，就差直接点我的名，告诉我这就是说的我， 我却从来都没有悟到这是说我。在矛盾发生时，我总是牢牢地站在人的基点上，不肯向修炼者那边迈出一步，一次又一次推开了一举四得的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其实，引起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我自己的业力，并不是家里的老人。而且从常人层面上看，我也做得不好，对老人不关心，心里对他有负面的看法，在修炼上也没有关心帮助他，只想和他保持距离，相安无事就好。这段时间老人不住在我这里，我想这是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冷静思考这个问题，是时候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了。这次被法后，我确实有了提高，感觉怨恨的物质消去了不少。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过去这一关，可是我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把考虑问题的基点从人那边转向了修炼者这边。我背法时间很短，仅仅背了一讲，师父就给我展现了这么多法理，包括后面我还没有背到的法，我自己完全没预料到。可能是师父看我想要提高，也愿意向内找，就在我认真背法时，让我明白了这么多法理。和背法很多遍的同修比，我背了一讲，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，可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是修炼上的一大步。我后悔没有早些背法。我们这里一位西人同修已经背了十遍英文转法轮，而且新的翻译版本出来，他还要背新版本，他已经背了三个版本了。对比他，我觉得能学中文转法轮太幸运了。以前我认为背法太难了，这次我背法就从每天背一段开始，不赶进度，但要求自己必须每个字都背对，每次背完一段都要回去对照书仔细检查，如果错了一个字或多一个字少一个字，就要把这一段从头再背，然后再对照书检查，一定要全部背对。现在我背法速度也比开始时快了一些，每天能背一页，有时还能背两页，如果哪天状况不好，背法很慢，我也不过分沮丧，第二天、第三天接着背，坚持下去。第二部分，加强练功。在我开始背法的几乎同时，我们的西人辅导员给大家转发了一篇证件网上的文章，练好动静功。这篇文章给我启发很大，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松懈了，不重视练功，现在必须要加强练功了。我就在开始背法的同时也加强练功，现在我每天练功一个半小时，就是练半小时第一、三、四套功法，然后练一小时抱轮或者一小时进功打坐。有时忙了或没抓紧时间没完成，我就找时间一天练五套功法，两个半小时。加强练功后，我明显感到身体轻松了，精力也充沛了，脑子也比以前清醒，不像过去老感觉累，学法时不犯困了，发正念和练静功时杂念少了，清静了很多。现在我每天主动想学法练功，因为我尝到了学法练功的甜头，而不是像以前把学法练功当成任务来完成。我又体会到了刚刚得法时自己喜欢练功、喜欢学法的那种愉快的心情。我在写稿之前刚刚练了第二套功法一小时抱轮，听到了师父念的口诀，才想到难怪我觉得身体轻松了，精力充沛了，原来师父已经在口诀里讲了呀。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《法轮功》第四章 法轮功功法中说，生慧增力，容心清体，四妙四物，法轮初起。与练功做得好的同修相比，我练功还不够，还需要再加强。我背法和加强练功都是在我周围同修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的，这让我更加明白了集体修炼环境的重要性。我很幸运，也很感激我们这里有个很好的集体修炼环境，使我受益良多。我的修炼体会很粗浅，本来这次不准备写交流稿的，想等自己多背些法，多提高一些，再来和大家交流。感谢明慧网上同修关于写稿的交流，感谢当地同修的鼓励，我才终于写了这个稿子。写交流稿是个修炼提高的过程，我写稿时悟到了更多的法理，也看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，比如爱面子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怕麻烦的自私心等等。我虽然有意识地清除这些坏的东西，但是写出来的稿子还是不令人满意。不过我这是抛砖引玉，希望同修们都能把自己的修炼体会总结出来，和大家交流分享，这样我们能共同提高，使我们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，在讲真相救人上威力越来越大。这就是我今天的交流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师父助我上了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14日。我是2010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在修炼的路上，我能够走到今天，全凭师尊的慈悲看护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近期一段时间，我的计算机总是有点毛病，我不懂如何调整，只好拿到技术同修家去处理。技术同修调好后，我把它拿回了家，可是没过几天又不太好使了，只好又拿去让技术同修检查。这次技术同修说，重换系统吧，大约要一个星期，装完系统我让某同修通知你来取。我听说要一个星期，心里有些着急，但想到技术同修也很忙，也不容易，就同意了。没想到自从把计算机拿去做系统后，我的左侧下牙床就有点不舒服，肿了起来，还微微有点疼。我一天一天的数着拿回计算机的日子，终于等到了一个星期，我盼着同修赶快给我来电话。手机铃声响起，就急忙看一下是不是同修打来的，可是同修一直没来电话，我只好等着。这样一直到了第三天，还没接到同修的电话，于是就利用去发正念的机会找到这个同修问了情况。他说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拿回去了。我说，我一直等着你的电话呢，你不给我打电话，我能去取吗？他说，技术同修也没给我打电话，你这么着急，那咱们下午去看看装完系统没有。从我家到同修家要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随便吃了点东西，乘下午的公交车去了同修家。到他家后，我俩一同到技术同修家取计算机。技术同修看到我俩来了，说，你们来的真是时候，我昨天刚把系统装完。看到他家房子小，为了测试一下计算机是否好使，技术同修和我们一起去了同修家。在同修家， 我的计算机经过测试没有问题，连接打印机也正常。我在计算机上反复练习了几遍，基本掌握了操作方法。在同修家，我下载了10天没有看到的每日文章交流，晚上在同修家又住了一宿。从同修家回到自己家已经是下午了，我从背包里取出计算机，小心地把它放在计算机桌上，如同一个朋友离开我几天又见面了一般。我打开电源，按照每次上网的要求连接网线，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这次就一直上不去网，打不开计算机，我的心别提多着急了。怎么办呢？要不等明天再试试看吧。第二天，我按照上网的步骤操作，结果还是没上去网。怎么搞的呢？为什么上不去了呢？第三天，我只好又去了技术同修家，向他讲了计算机上不去网的事。他说，明天下午到你家去看一看。于是我回到家里等着。次日下午3点多，技术同修来了，他脱了外衣，水也没喝一口，就开始上网，结果他也没上去网。他说，这种情况，一个是路由器的问题，一个可能是号码被盗了。他说的这些我不懂，只见他打开路由器，检查是否有问题，又检查了线路是否接错了，还给路由器做了清理，这样反反复复地忙着。我说，以前每次拿回计算机一下就连上了，这次怎么就上不去网了呢？他问，这个路由器是在哪儿买的？我说，这是15年在个体店买的，是店主来安装的，从他装上后一直都是好使的。技术同修说，那你还是去找他，让他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我说，已经5-6年过去了，人家还能管吗？技术同修说，那你就去问一下吧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，他要不能修你再来找我。我说，这个计算机是为大法服务的，是法器，让一个常人来修能合适吗？技术同修说，没事，手机能上去网，计算机就能上去网。听他这样说，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答应明天去找店主问一下情况。技术同修走后，我想这次做的这个系统怎么这么不顺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想起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话，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，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。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。我想起了当技术同修说换系统要1周的时间时，我就觉得时间长了点。为什么会觉得时间长呢？平时我每天都要上网看同修文章交流，有时还要打印资料，那么这是一颗什么心呢？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一颗急躁的心，还有怨心，这就是看你能不能耐心等待。如果抱有一颗平静的心，也许就能很顺利的过去。有不能忍耐心、急躁的心，可能就会带来麻烦，这就是冲着我的急躁的心来的。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想到了师父，求师父帮助吧。我来到师父法像前，给师父鞠了一躬。我说，师父，弟子遇到了麻烦，现在上不去网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我在法像前站了一会儿，来到卧室，坐在床边，还想着上不去网的事，想着明天怎么对店主说这个事儿。正想着呢，突然一个念头在眼前浮现，你自己试试看能不能上去网。 我想对啊，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我来到计算机桌前，先拿出路由器，看看线路是怎么装的，没有看出问题。又拿出调制解调器，这个解调器有五个插口，其中有四根线已被占用，只有一个没插线的口。我就把线路相同的那根线换了个位置，插到了空着的插口上，别的地方我也不敢动，生怕把线路搞错了更上不去网了。我又拿出上网的密码，我看到密钥部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密码，一个是手机号码。我就把密码和手机号分开来试一试。我先使用密码连接，结果没有连上网。我又用手机号码连接上网，真没想到我的计算机一下就连上了网络。我能上去网了，师尊助我连上了网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，心中无限感激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半个多月以来，我的牙床始终没有消肿，就在我连上网后，我肿起的牙床很快的开始消肿了。要是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的计算机还不知道要耽误几天。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大法师父是无所不能的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谢谢伟大的师尊，弟子唯有认真学法，精进实修，来报答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号。前几天，我弟一位53岁的女同修突然以心梗的形式离世，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同修。今天我去跟她们母女俩一起学法，姐姐同修对我说，先别学法，我跟你说个事，我觉得跟同修说说好。原来是这样的，他妹妹同修那天突然感觉心脏部位难受时，正在姐姐家。姐姐看妹妹难受，很严重的状态，赶紧给弟弟打电话，让弟弟以最快的速度开车来，并打120电话。120救护车把妹妹拉到省城军队医院，立即抢救，结果没抢救过来，离世了。姐姐瞒着父母，悲痛之余张罗办完妹妹的后事。她说，妹妹离世的第二天早晨7点钟时，她自己突然感觉前胸难受，心脏部位疼痛。她下意识地在心里说，怎么跟我小妹一样呢？还好一会儿就好了，消失了。她也没当回事，忙别的去了。第三天早晨7点钟左右，突然间又感觉心口疼，腿软。这时他有点警觉了，立即想，解体企图迫害我的所有邪恶生命，然后假象消失。第四天早晨7点钟时又是这样，他还是发正念解体邪恶。第五天早晨将近7点钟，他就想，又这个点了，可别再疼了，然后发正念。第六天，也就是今天，我们一起学法，他跟我说这个事。我说，一有这念立即否定，不是我想的，假我，跟我无关。然后解体再让我有这个不好念头的邪恶生命及其因素与物质。别顺这个念头往下想，这是邪恶看你有这个怕心就让你想的，别上他的当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同时向内找。他说，这些天净瞒我小妹的事了，没学法，没发正念，还怕我妈知道，受不了打击，还埋怨我小妹不好好修，给大法抹黑。其实他第一天冒出那个怎么跟我小妹一样呢这个念头时，就应立即否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
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就是这第一念没否定，导致了后来几天心口难受的假象。那旧势力真是在虎视眈眈地观察着我们的一丝一念，有一点人心，他就立即抓紧给你扩大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立即否定并解体它，不然的话，顺着它演化的假象走下去，那就越来越麻烦，陷在其中就很难拔出来。旧势力时时都在找机会，想把我们拖下去呀。到此，我以为结束了，可是这事还没完。过两天，不断的有声音出现在这位姐姐同修耳边：“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你最多还能活两年，等等。”他就发正念，背法。这两天，他内心真的是在经历着正邪大战。昨天他弟弟忽然开车来了，进屋就喊姐，说有重要事找他。原来弟弟做个梦，这个梦清晰可见，他看到离世的妹妹了，看到妹妹漂漂亮亮的，看到哥哥挺高兴，但哥哥哭了。奇怪的是，他看到姐姐满脸愁容地跟在妹妹的身后，跟着妹妹撅着嘴，很不情愿地往前走。妹妹看到姐姐跟在自己身后，就用手重重地碰两下哥哥的胳膊，往后努努嘴，梦就结束了。早晨起来，弟弟觉得不对劲，就赶紧来跟他姐说这个事。姐姐听完这个梦，联想到自己这几天心口疼的状态，悟到这真是旧势力想对自己下手，也想拖走自己，也企图用拖走妹妹的方式拖走自己呀。全盘否定，假象，他说。现在我写出此事，是想提醒同修，越到最后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严，越来越高，稍一疏忽，可能就酿成大错。那些旧势力的邪恶生命，真是在虎视眈眈盯着我们啊。他们不想让我们修上去，恨不得把我们都拖走，只有师父想让我们修成。同修们，时时刻刻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千万不能大意，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吧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修大法向内找，提升境界真美妙》一文中写道：我家就我自己修炼，与不修炼的家人除了日常生活，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交流，觉得孤单，加上邪恶多年的迫害，怕心大，到学法小组见着同修就踏实，感觉比家人都亲，不知不觉产生依赖留恋，很浓厚的人情，愿意跟同修来往。尽管不参与同修家常人事，但是只要同修有正式大法的事和个人修炼需要，我都忙不迭地帮忙张罗，热心责任心里面掺杂很多的人情，周围有的同修就依赖我，大小事等着我，忙不过来又觉得大法上的事必须做，不能推脱，便强为压力很大，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，甚至几天学不了法，练不了功，心思都在怎么把同修交代的事做完做好上，滋生了干事心，把正式大法的工作当成精神寄托，不理智，不清醒，带着很重的人心做正式大法的事，经常忙碌疲累，事倍功半，时间长了必然造成个人修炼不在状态，心性层次下滑，自己急于归正就着急上火，向外看抱怨同修把事都推给我，抱怨指责争斗妒忌，与同修出现矛盾，形成间隔，长此以往，心中没大法的强大法力支撑，行为没有及时用大法归正，恶性循环，根子不都在我这里吗？哎，汗颜啊，修了这么多年，这个假我
还有这么多人心没去尽，干扰着真我，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哪像个大法弟子，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，我要给同修道歉。这时一个假我人心又出来了，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向几个没啥文化的人道歉，我不会再上当了，面子心、虚荣心、假我、党文化，你们统统死去吧。那天我带着一大包做好的资料找到同修，终于说出了我道歉是我错了，并推心置腹地谈了这段时间的心路修炼过程，决心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。同修很开心，我也好舒畅好轻松，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刚刚有个修炼人的样子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去掉依赖心，家里开小花》一文中写道，更可怕的是依赖心，师尊要求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却一直在同修处拿资料，觉得方便，是方便了自己，却给同修增加了麻烦，增加了工作量，这不是私心吗？还是修炼人吗？找到这些人心就必须改正过来。我流着泪对师尊说，弟子知道错了，请师尊帮帮弟子，我要自己做救人的真相资料。随后我用手推车推着电脑和打印机到同修介绍的打印店，找到老板帮我安装连接，演示操作方法。学会后我就推回家，虽然路途有点远，天气炎热，但我一点不觉累。一进门我急忙安好机器开始做资料，顺利地打印出精美的小册子。我激动地双手合十，连声说谢谢师父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利用播放器传真相救人》一文中写道，在多年的讲真相中，我发现有不少人没有阅读习惯。如一位同修希望我与其丈夫讲真相，我问他平时喜欢读哪种类型的书时，他儿子回答说，他除了蹲厕所时捧张报纸，平时没见他读过书。还有一位大姐很认可大法，可让他看资料，他就说看不进去。我还了解到，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系统全面的讲真相光盘，但却有不少人不具备看光盘的条件，一是没有 VCD 或电脑等设备，二是有的人静不下心坐不住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用播放器传播大法真相是个好办法，非常直接方便，它可以不分人群，不分年龄，也不分文化层次，只要耳朵不闭都可以听。再者不讲时间地点，吃饭睡觉干活都方便听。近年来大法弟子的媒体又制作了更多更好的讲真相的视频和音频，这些真相内容仿佛细雨润物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、归正着人的思想，清除着人思想中的共产邪灵因素，从而使人得到救度。我们可根据对象的文化程度、兴趣和爱好、接受能力等因素，挑选合适的内容放给他们听，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提高心性，拔掉安逸心的根》一文中写道，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被安逸心控制得突破不出来，修得很苦很累。师父多次点化我，我也知道自己处于危险的边缘，也很想做好，但是心性提高不上来，用人的办法去对抗安逸心，一次次的被安逸心给打败了。直到我看到同修的文章《惊梦》，我才猛醒了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是个人修炼，修好修不好是个人的事情，可我们是正法修炼，如果我们降低标准，少返回一层天体，那层天体无量无尽的众生就被毁了，那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的责任大啊，我们承担着无数众生的命啊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自己的安逸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想修炼就是要提高心境，提高层次，越往上越美好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功就长上来了，那个困魔还能够找我吗？不能用低层次的理去衡量高层次上的事情，越往上修越轻松，睡得少也不困。不同的心性，不同的层次，有着不同的状态， 不提高心性，就想突破困，是突破不了的。法理明白了，主元神也精神起来了，当天晚上学法、抄法、发正念，精力充沛，发完12点正念睡觉，早上一听见闹铃响，一下就起来了，练完功就背法，状态挺好，一天不睡觉也不困，很轻松。我悟到，我们晚上12点发正念，3点20晨练，这是我们要吃的苦，能不能做好，是对我们的长期考验，也是修去安逸心的好办法。本期明慧交流文章，发出这一念，断裂的骨头归位了，一文中写道，他们走后，我消停了，也不去想那些整天干不完的活了，我闭上眼睛，手结着印，脚虽然搬不上去，我就散盘，奇怪的是，脚一点都不疼，这回我静下心来，想想自己从老家来到了儿子家，整天围着家人转，干不完的活，把修炼已经扔到一边了，师父已经点悟我很多次了，自己还不醒悟，这次是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了，也同时是对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棒喝啊。我开始发正念学法，三天过去了，仍然不见好转，这三天的发正念中，我一直求师父为弟子接骨，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，把对我造成的痛苦返还到迫害我的邪恶身上去，这可能就是我的脚没有疼痛感觉的缘故吧。我也知道也有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的原因，脚坐着不疼，但是不能走路，脚一碰到地面就感到断骨扎到脚心，所以不敢着地，没办法，我就爬着去卫生间。我心想，这不行啊，这样怎么能证实大法的超常啊。我坐下来发正念，当心里念道，我是顶天独尊的神，身体巨大时，我整个身体一震，立刻想到，我是神啊，而且是捍卫宇宙大法的神，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有能力，有神通的，我还求师父为我接骨干什么？我完全可以为自己接骨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断裂的骨头，你们自己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一切恢复正常。这次的正念发得特别好，我感到威力很大，念力也很强。发完正念开始学法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，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师父又把这层法理点给了我，让我坚信自己已经完全有这个能力了，可以任意地掌控自己的一切了，包括肉身上所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悟到了这层法理，有了强大的正念后，第四天我真的就能下地走路了，也没有断骨扎脚心疼痛的感觉了，断裂的骨头真的归位了。我含着眼泪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家人看到我后都很高兴地说，好得挺快呀。我说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有师父管着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对执着的认识一文中写道，争斗心常常体现在不自觉地反击别人，在矛盾突发时，甚至强烈和自己争夺着控制自己行为的权利，如果这个时候自己的正念没能比他更快，就很容易被他左右，干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，这时就需要把握自己，从而分清那不是自己。我还发现争斗心或妒忌心还隐藏在自己日常的一些细小的情绪之中，从表现明显的冲动、愤怒到表现隐晦的一个表情、一个语气，都可能潜藏着这些执着。比如单位里来了新的同事，干活比我对他的预期慢时，自己随口说出的话，比如你怎么干得这么慢，你就不能快点，这种指责性的语言时，背后都是站在自己基点思考问题的争斗心，以及与用自己与别人比较的妒忌心。慢慢的，我尽量让自己站在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办的基点上，而不是站在我是怎么办的，你怎么那么办的基点上去思考问题。这时我会问，你是否遇到什么问题？你是否需要帮助？ 或者看到了问题，不带有不良语气的指出来，比如通常这个环节如何如何做会更有效率，也会有比较不错的沟通效果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修去怨恨心和情的体会》一文中写道，怨恨与宇宙特性之一的善是完全相反的，而善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遵循的，心怀怨恨只会让我偏离师父的安排。另外，如果我对别人有怨恨的想法，在学法时形成消极的念头，或者讲清真相时传播的是带着怨恨的语言，那我怎么能修炼，怎么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呢？我必须马上去掉它。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对一切事物的看法。以前怨恨总是会蒙蔽我的双眼，让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如果现实中发生了一些小事，如果我带着强烈的怨恨心去看，那事情就会看起来很严重，让我无法释怀。但现在我发现其实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，我从一个新的角度，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。而且我发现我的一大半的执着都是和我的怨恨心直接联系在一起的，比如妒忌、懒惰、不尊重、安逸、不耐烦，总是想要完美。一旦我的怨恨心去掉了，其他的执着也就减少了一大半，我也能够唤醒我的慈悲心，做事情没有有求之心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